波比纪念主，主的桌子什么意思？主的桌子就是主的桌子上有饼和杯了。那么他们说这个饼和杯就像祭物一样，因为主说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血，所以这不像祭物一样。那么谁能够祝福那个饼和杯？当然只有祭司能够祝福那个饼和杯。所以呢，如果祭司祝福，那谁是祭司呢？祭司当然就是长老中间最长的。好了，他起来祝福这个饼和这个杯。那么如果这个饼和杯是祭物，那么这个人，这个祝福饼杯的是祭司，那么那个桌子什么呢？桌子就变成祭坛了。那如果桌子是祭坛，那摆桌子的地方是祭坛的话，那这一带不就是圣所了吗？那么你们来到这个礼拜堂，来到大会堂里面，那这个不就变成圣殿了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所以现在实在说来，大家以为说这个是教会，其实不是教会，这根本是犹太教。所以后来到了16世纪，马丁路德起来说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在人和神之间没有祭司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会觉得很稀奇，犹太教叫 priest， 这很自然的，因为本来就是犹太教嘛。那怎么教会在黑暗时期也会有 priest？ 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？当然是从犹太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这次如果不被监禁的话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你就会发现说，在教会黑暗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拿这些东西来说，你看圣经就这样，那么教会和犹太教有什么不同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的工作是完全新的创造，根本和这个旧的没有关，这是根本是旧皮带，你放进去一定要炸掉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因为他被监禁了，这是消极，他不懂。起头也许保罗头两天很纳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为什么在最日正中天的现在我被监禁？那次当然神拦住他，那次当然神保守他，但他还是不懂，不懂，慢慢慢慢的沉淀下来。到了有一天，主的话来了，所以当他写以弗所书的给我们看见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写给我们看见，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他明白了，有一个器，只有这个器皿能够盛装了基督的丰富。弟兄姊妹，犹太的思想是全球的思想，所以他写个罗马书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一点都没有错，因为犹太人观念有一天怎么样？有一天这个弥赛亚国是怎样的？弥赛亚国是这个是全球性的。从日落之初，从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初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观念是全球的观念。但是主给我们看，我们主升天了，然后呢，你看见有一个宇宙的人头在天上，他的身体在地上，所以这一个观念是个宇宙的观念，不是光是一个地球的观念。地球比起整个宇宙来讲太小了。你今天把犹太教拿来，你把犹太教如果你当作器皿的话，因为基督是宇宙性的，根本放在地球里面老早就炸掉了。所以我们要看见教会是什么东西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你看见他的手被监禁起来，所以这就是后来下面的故事，被监禁起来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就知道了。那么这一次真的引起暴乱了，引起暴动。我好不好请大家看一张的图，这个如果我不知道这两节是圣经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们如果两节是圣经啊，你们161页，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，161页有一个图，是不是下面那张图？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哈，你看那个图啊，不是个长方形的吗？长方形的，那比较靠近你的是南边，从南边往北边走。那么你看那个中间的地方，当然是圣灵圣殿的本部啦，什么圣所、至圣所都在那里，对吧？那么这个长方形的的外面，就在那个圣殿本部的外面是什么呢？圣殿本部的外面呢，是这个是说外邦人的院。那外邦人的院呢，和这个圣殿本部有个很矮的墙。那上面写着外邦人不可以进去，不可以进去。那次保罗为什么那次暴乱暴动，有一个原因的，就是那些从亚细亚来的人呢，犹太人，他们看见保罗在那里，而且在耶路撒冷城呢，他们也看见了以弗所来的人，他的名叫特洛菲姆，也看见了他。结果呢，那个时候他把两件事混在一起了。 那么他们以为说呢，这个特洛菲摩啊是越过了那道墙。如果你知道特洛菲摩如果在墙的外面没有错，明白吗？那根本不错。我们好，你或者翻过来看一百六十页翻过来就更清楚了。你看了吗？你看哈，这里不是有女院呢？那个就是本部了。那么这个中文这个以色列院是讲错，其实以色列院不在这，以色列院是在女院跟祭司的院中间。那这个没有一个名，这个为什么有个虚线？虚线就告诉你有一个墙，没有错。所以过了这个以后呢，以色列人不可以进去。那么好了，保罗当然可以进去啊，但是特洛菲摩就是这个什么以弗所人特洛菲摩他不能进去，因为什么？他一进去的话，他就污秽了那个地，他一定要被处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说以色列来帮助他，说这个人这在各处教训众人，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，并在这地方的，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，污秽了这个圣地。那其实没有这件事，路加说没有这件事。结果呢，大家也不分青红皂白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呢，这个暴动就开始了。那么这是很严重的事，因为圣殿的门都关了，这个圣殿的门关了都是表示是紧急的状况。那么他们就拉住了保罗出殿，你看什么？这一次啊，那真是暴动。圣经说他们正想要杀他，结果有人呢就禀报营里的千夫长说，耶路撒冷合成的都乱了。所以那一次的乱是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城都暴乱。所以你看那一次实在是很大的一件事，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。那么结果呢，罗马兵丁很快就来了。罗马兵丁怎么那么快来了呢？你看看这张图啊，这张图这个东北这个叫什么角？这是西北角。西北角你看有一个叫哈南叶楼，这哈南叶楼你把它翻过来，你看下面那个图哈，你看看这个东北角不是有一个楼，一个营楼很高起来的地方吗？那么考古学家看得很，现在都能证明这些地方，如果你去耶路撒冷，你应该可以看到那个楼，那个他这群马走过的地方你都能看到，那就是那个楼，就很清楚那个楼。那么那个楼在主耶稣那时候叫，就保罗那时候叫做安东尼楼 Anthony，这个是一个 fortress， 是很有名的这个营楼。那么在那里，当然罗马兵居高临下，如果圣殿有什么骚乱呢，他们一定很快的就去平定他们。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想啊，就大家可以想象到，等到这个千夫长啊，历史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，结果他们就看见千夫长和兵丁呢，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，所以可见前面保罗已经被殴打了，你看很清楚。现在如果不是罗马兵丁来到，他们还要继续。然后呢，这个千夫长啊是用两条的这个铁链和捆锁，他们要绑这个犯人。然后你看见这当然是暴乱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众人有喊叫这个的，有喊叫那个的。然后千夫长因为这样的乱嚷的就得不了实情，所以就把保罗带到哪里？带到营楼去。结果没有想到这些暴民根本不放的，所以圣经说呢，他们呢就结果带了营到了营楼，营楼大到了台阶上面了，然后众人就挤得凶猛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时候他们完全失去理智了，他们挤得凶猛。那么兵丁呢只好把什么？把保罗抬起来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很乱的情形。那么众人呢就跟在后面就喊着说，除掉他啊，弟兄姊妹，他们不是当初对主说除掉他，定他十字架吗？那现在你看保罗也是这样，他们穷追猛打，他们就在后面说除掉他。然后呢结果他们就把他就要带进营楼，那么快要带进营楼的时候，保罗就给千夫长说，我对你说一句话，可以不可以？那么这个千夫长大概马上就警觉到这个人会讲希利尼话，所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？然后下面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就说，他说我本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，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。那这个时候保罗啊，只透露他自己是什么呢？他只透露他自己是这个在大树长大的这个身份，没有再讲别人，他没有说我是罗马人，没有。然后呢，他就用希伯来话就对这些暴民说话。 所以他下面说：“诸位父兄，请听，我现在对你们分述。”所以呢，众人就听他说是希伯来话，所以他们就更加的安静。然后大家知道保罗就在那做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这是圣经第二次提到保罗。第一次是路加根据客观来叙述保罗怎么得救的。那么到这个时候，保罗还讲到吗？到这个时候，保罗怎么做呢？他只能做一件事情，他在他们面前做见证。所以讲到说，他说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大城，长在这个城里，而且在加玛列门下，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，像神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然后他就开始做见证，然后呢？这个就讲他得救的那段故事。那么最后呢，他讲到什么？讲到主就向保罗说：“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”那么众人听不下去了，因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的说：“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，他是不当活着。”然后你看着众人喧嚷，摔掉衣裳，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。这个千夫长弄得莫名其妙，千夫长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所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，叫人用鞭子拷问他，要知道到底这样的喧嚷是为什么，所以干脆打了再说，然后希望能够知道一点的实情。连千夫长都不知道这怎么回事。结果这个时候呢，保罗就透露他是罗马人，你怎么可以随便打罗马，根本也没有定罪，你就可以鞭打他，有这个例子吗？没有。所以千夫长就怕起来了，怕起来以后还要得到实情啊。所以第二天呢，他就千夫长就把保罗呢就带到哪里，就带到全公会的面前去。然后呢，他就当着公会面前，那么保罗呢又在那里说话了。那保罗很清楚，保罗讲的话是什么呢？保罗讲的话就是，他说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着盼望死人复活。那保罗眼睛很厉害，他看见下面有一半是撒都该人，一半是什么呢？是法利赛人。这个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，所以等到保罗一讲以后呢，结果反而法利赛人呢反而站在保罗这一边，觉得他也没有犯怎么样啊。结果他们两边就争吵起来了。这个争吵起来很像在国会殿堂里面的情形。那么争吵最后呢，结果怕什么呢？你要知道，在公会里面，这个罗马兵不能随便进去，你要尊重他们，对吧？他们等于法庭开会，你怎么随便进去？但你可以想象得到啊，这个外面的兵丁根本听不懂啊，他们就怕说保罗会被扯碎了，因为你看这边这样说，那边那样说，这个阿兵哥听不懂啊。他只知道说要紧，要保护他，要不怕他被给扯碎了，所以就干脆就吩咐兵丁去把从众人中就把保罗抢出来。所以你看，你这段很生动的抢出来，然后就带到营楼里面去。结果呢，你看这里面，结果就在那天晚上，神对他说话了。这个主就站在保罗旁边对他说：“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”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非常安慰的话。他不是要去罗马吗？那么是不是现在就该寻道了？是不是现在应该走完最后一条路了？如果主听他的祷告，现在主是把他的手接近起来，那么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他该去见主的时候？所以这个时候主就安慰他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到当夜，主就说：“你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你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”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他要去罗马。所以第一，他的心中说我要去罗马，他祷告说希望照着神的旨意能到平坦道路到你那里，或者顺着神的旨意能够欢欢喜喜的去。感谢主，他一直在那祷告。那现在祷告得到答应，在什么环境底下神听他的祷告？当暴乱的时候，你看你经过这么多的折腾以后，现在主的话说你要去罗马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的祷告主已经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好的，主的祷告听了，那么下面主是怎么做，到底最后是怎么到罗马呢？那就是下面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